这弟兄他说，在头十年的操练的里面，他尽是失败和挫折。他常常也像马大一样，被这样的事情拉去，那样的拉去，身心忙乱。但是啊，他持之以恒的操练，到最后面，他就养成一个习惯，好像是一个他一个 habitual sense of the presence of God。他就是习惯性的就经历到神的同在的里面。他一边洗碗，他说我是锅碗瓢盆的主，因为他从来没有担过，在这个修道院从来就是做厨师和杂役，再也没有更高的职位给他做过。他说我是所有这些锅碗瓢盆的主，但是呢，他就是在洗碗的时候也跟主交通。他甚至早上起来就问主说，主啊，我们到哪里去点菜啊，跟主这样的亲密啊，不论做什么事情他都为了神而做，为了爱他而做。弟兄姐妹，不论你们是给孩子换尿片，或者是伺候老人，或者是在教会的里面啊打周报，昨天我们弟兄姐妹打周报到好晚啊，十一点快十二点早上才起来，可以在预备主日学的讲章，都可以这样子来操练，为神而做，与神一起做，邀请神来加入你的日常的作息的里面，神就彰显他的同在。我们再看，
借着不断的努力，常可到你不上的心，他与神习惯，以后就会有神习惯，一到工作放下或者还正在工作的时候，提起他的心来，超过地上的事物，无挂无虑的停住在神的身上，神变作他的中心，安息地的安息的存在，借着信一直与神同在，在此充满了喜乐，这就是他说的真实的同在。同时他感觉全世界只有神和他一个人，他与神有不断的交流，求神供应他一切的需要，并在他面前得着满足的。
你看，真是感谢主。那在准备这个讲章的里面，我再一次丰富了这一本的小书，每读的一段的时候就跟主在交谈。哎呀，好像坐在我也在厨房里啊读这个，好像是厨房变成了天堂一样，好像厨房变成天堂一样。可能你会说，哎呀，都是要那个全时间侍奉的人他才有这么多时间啊。其实不是这样，其实不是这样。然后我以前上班的时候也就开始来操练，也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。像现在公司里面压力那么大，甚至老板给你很大的压力，很难看的脸色，七点到还不够早，八点走还不够，还太早啊。这样子的时候呢，你不论处在怎么样的环境的里面，不论今天遇到什么的事情，别人开车超过你，给你一个难看的手势，或者是别人走路踩到你的脚等等的，你都可以在心里面跟神交通，操练操练，不断的操练，那个神的同在让你就活在好像劳伦斯弟兄这样，活在他的平安和喜乐的里面。那个喜乐和平安他这个劳伦斯弟兄说，他因为这个喜乐和平安太大，他常常要压抑，因为不要让就是帮旁边的人看得太过分，这样他常常需要压抑自己的这样的。你说这些字眼，每一个人，我们有教育水平的人都能够都很清楚的。操练起来容不容易？好像很容易，但是好像又很难。连劳伦斯弟兄头十年他都常常的失败，但是他持之以恒，最后面神就让他的厨房好像天堂一样。他不论在哪里，他不论做什么事，都邀请神跟他在一起，他一直的与神同在。不论怎样的处境，不论怎样的事情发生，另外还有一位也是法国人，是盖恩夫人 Madame Guillaume。 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不可能太多的叙述说她的身世，只是向大家介绍她的传记《馨香的墨药》。我馨香的墨药忘记带来她还写了这一本书，中文叫做《更深经历耶稣基督》 Experiencing the Depth of Jesus Christ，法文直译呢就是简易祈祷法。他的这个馨香的墨药还有更深经历耶稣基督，影响了世世代代的基督徒。我们也是请新婉姐 把他啊所的一些经验来练出来。他也会有的时候心思游荡，啊，但是他就是能够招回来。好，啊，我们再看。
当你来到主地时，要持守你的心，一直与他同在，一面等候他，一面全神贯注在灵里。你要允许你的心思随意游荡，倘若你的心思开始游荡，使其再次把你的注意力转回内心的深处。这样你就会从游荡中得到释放，不受外界的任何干扰，而被带到神面前。
好，我建议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就来操练，不论你走出教堂去服侍别人，或者开车回家，或者是明天去上班上学，你都在心里面操练跟主的同在。并不是说我们操练同在是要他神来显出他的同在，神一直与我们同在，只是因为我们的软弱，因为我们事情一多，我们就被拉得四分五裂。我们忘记神的同在的时候，很容易跌在罪恶的里面。我们没有神的同在的时候，我们失去了从神而来的喜乐和平安。当我们失去神的同在的时候，我们服侍人的时候呢，就没有能力，也没有那个恩膏。你发现你讲了很多，人家听不进去。好，反而呢，如果你操练跟神的同在，那个罪恶对你就不再有那个吸引力，但是在撒旦面前，那个罪恶不对我们有吸引力。如果你操练跟神来同在，你心里面就充满了属天的平安和喜乐，外面怎样的环境在发生，都不能够影响你，不能够夺去里面心中的那个上好的福分。如果你来操练与神同在，你服侍人的时候，你就不觉得那个劳累，你服侍人的时候就充满了那个能力和新鲜的恩膏。好，也许弟兄姐妹，请把这个关掉哈。也许弟兄姐妹会说，哎呀，你刚才讲的这些都是属灵的巨人啊，这些人呢操练了几十年了，你说我现在我们这样刚刚信主了，你教有没有一些比较具体的方法来教我们，这样哈，比较 hands on， 比较可以马上我明天就可以用的，有的哈。在这方面呢，有几位最有钻研的就是叫做 Gary Thomas， 他提出一个 sacred pathway 的这样的一个概念，神圣的道路这样的概念。好，像这个很有名的传道人 Rick Warren 就直接就引用他的。好，那还有像这个他说呢，有大概有九条的道路可以操练跟神同在。好，但是另外一些传道人呢，像 Bill Hybels 啊 ，Bill Hybels 是这个在这个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附近的那个教会的这个传道人，他跟他一起同工的一个叫 John Ortberg， 他写一本书 God is closer than you think。 他们这些人就认为说呢，大概有七条的道路。好，我大概的跟大家简介这几条的道路，我们可以来操练的。神造我们的时候已经放我们在，其实我们可能就走在这个道路的上面，我们还不自觉。好，我给你慢慢道来你就知道。好，第一个的道路是知识的道路，你操练走在这个知识的道路上呢，常常就能够感觉到感受到神的同在。好，在北美的教会的里面有许多的华人是知识分子，他们这个理性思维逻辑判断的能力非常的强，有不少的人就是走在这个道路上面。他们呢更多的认识神的时候，在头脑更多的认识的神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感觉到更被吸引靠近神。他们很喜爱研读圣经，哇，当人把这个圣经解开来的时候，他就拍案叫绝啊，他很喜欢用分析的，用解决问题的这种模式啊，他常常读那些伟大的书籍，深刻的思考，大师的教导都对他很有注意啊。他也许为了跟从一些很棒的这个解经的老师呢，他就去参加神学的课程啊，远距离的教学啦，去上网啦啊。他如果不学习呢，他就觉得他失去了活力。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人？ 啊，他很爱带这个茶经啊，他很爱这种什么事情都经过他的这个逻辑思维判断，这个能力非常强。这样的有一些人是这一条神造他的时候，这样的道路对他操练神的同在特别的有助益的。但是这一条的道路呢，每一条的道路也有它的危险性啊。这一条道路的人呢，就是容易一个危险，就是只是头脑而没有心啊。因为保罗说，知识让人自高自大，唯有爱心才能造就人。这种人呢，你看他在这个前面唱诗敬拜的时候，他常常看手表，可能快太夸张，可能心里面一直看他的手表，就这个唱诗刚结束，反正就那个讲道开始了，我说好好听啊，我拿来记的。这种是这样的，他走这个知识的这个道路啊。还有一个人呢，是走这个敬拜的道路，跟刚才那个有点相反。刚才那个人一直看手表的时候，他的太太坐在旁边，哎呀，像刚才带的这个敬拜，这个好啊，再来一次，再有副歌再来一次吧，最后一句再来一句哈，这样。他是走这个敬拜的道路，因为呢，他在表达情感和敬拜赞美上面好像有那个天生的恩赐。好，他们发出敬拜赞美的时候呢，他就感到心里面好像有一些东西被释放出来。敬拜赞美这段时刻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啊，他真的好像今天晚上全部都是敬拜赞美啊。所以他先生那个看手表的时候，他就说，哎呀，再唱一次。因为他在这个敬拜的里面，他感觉到心向神敞开，他感觉到有的时候精神这个眼睛在流泪，心里面流淌着喜乐啊。他呢敬拜完之后，他看他脸上红光焕发啊，他就觉得神跟他如此的靠近。这个走敬拜道路的人呢，好，他就比较一个危险呢，就是他可能会论断在外在没有像他这样表现的。哎，这个人怎么这么好的诗歌，他竟然不流眼泪？因为他是走知识道路的那个人，他的理性和头脑非常的发达啊。这样子的人呢，走这个敬拜道路的人呢，建议你呢，就是多研读神的话语啊，有这个平衡，多研读。对你是重要的生命的拓展，在你的内心才能够啊，对神要加深你内心对神更深的认识。还有一些人是走在这个 relationship 的道路上，他是借由有意义的人际关系，他深深的感觉到神的同在。哦，他呢在小组或者一个小的团队的这个里面呢，这个样子的经历跟一些比较小团队的人的经历，他这个是对他不可或缺的。他这个人呢，你要叫他一个人单独在家里，他会抓狂的。好，神呢，他觉得说，当神呢借着别人向他说话的时候呢，比他呢从圣经上读到的话还这个时候多，因为他呢当别他常常感觉到神借着别人来对他说话，他发现自己必须要在一个小的团体的或者一个朋友的圈子里面，但是这个呢也是他成长的弱点。好，因为呢他就是。倾向于从谈话中听到神说话，多过于从书本里面听到神说话。这种人呢，这个缺点呢，就是容易过度的依赖人际关系。他要拓展他的这个视野啊，不要总是在一个小团队的里面啊。另外，有的人走的这个服侍的道路 ，service 的道路，好。这种人呢，他们就觉得说，当他们在服侍别人的时候，他就特别感到神跟他同在。他常常这样服侍别人，就常常感觉到神跟他同在。因为这样的人，妈的特别傻这样子哈，他常常的服侍人啊，他就感觉到神跟他同在。他觉得最能帮助人成长的啊，就是他忙着服侍别人的时候。如果这些这样的弟兄姐妹呢，他参加一个教会，却发现没有什么服侍的机会，他就觉得说跟神好像很远，这个教会不值得去，没有我们服侍的机会。啊，他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呢，就是透过服侍的人群去寻找神，持续不断的加深神跟他同在的感觉。这是走服侍道路的人啊，这种人呢也一种危险啊，就是他们要学习被别人来服侍，因为他们常常服侍的很好，容易变成去论断那些没有服侍的人，有没有啊？人服侍的很好，他就在服侍的里面。哇，经历真神，经历神的同在。有的人可能点头啊，哇，知道这样一个人，也许我就是这样的人，你就是这样的人啊。还有的人走是所谓的行动主义者的道路啊，就是 activist， 他很有活力，很热心啊。当听到社会上有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他就拍案站起来。有没有这样的人啊？一定要有人做出来做一点什么事情来遏制这种不公正的事情。你要看有谁跟我，有谁跟我来加入，跟我一起来行动。对于这种人，不怕挑战，越是挑战，他越能够被激励啊。他呢，有的人说，哎，这事情办不到，他就说，你看我的。这种人是所谓的行动主义者，因为他喜爱快步调，他喜爱这个这样子的快步调的生活的方式啊。他用尽他的力气来处理每一件事情，对他来说，祷告和行动就是在一起的，不要祷告了，就赶快行动了，就是这样子，这样子的人。这样子的危险呢，是他有的时候很难分清楚这是不是神的呼召还是他自己的动机。这种人很过于快速的行动的人呢，常常需要有一些单独审视的时间以求平衡啊。这种人他就是在这种啊处理社会不公然后行动很快的这种的里面呢，他体会神的同在，操练跟神同在。还有一类的人呢，他是走在这个默想的道路上面，默想的道路啊，这样子的弟兄姐妹呢，他喜欢很大很长的时间是不被别人打搅，他关在家里3天没问题。前面那种走关系道路的那种人，他一个人在会抓狂啊。这两种人在一起很有意思啊。你走默想道路的人呢，沉思默想对你来讲是很自然的事情。你常常会发现呢，你在生活中是一个观察者，是个 observer， 你在观察他们啊。当那些分心的事情和声音被挪开的时候，你最能够感觉到神的同在。如果你太忙了，或者没有花太多时间跟人家来接触交往了，你就觉得精疲力尽啊。这种跟那个走关系道路的人相反，那些人跟别人交通，哇，精神抖擞，越是跟别人交通，越感觉到神跟他们同在啊。这是两种相反。这种呢，过默想道路的人呢，他需要很多单独的时间啊，不跟别人在一起。他很爱读一些沉思者的作品，像这个卢云 Henry Nouwen 的书对他很有帮助啊。他觉得说呢，单独花时间跟神在一起，聆听神，倾听神，是这个经历跟神同在不可缺少的经历。这种危险呢，就是说他很容易跟别人隔绝。你需要呢拓展你的人际的关系。还有一类的人啊，最后一类的人是走在创造的道路上。这种人呢，你听他讲话，常常听到神造的大自然，他做见证的时候就提到说，这是天赋世界啊，你看。花鸟鱼虫他对大自然充满了热情啊。好像有一个教授，生物学教授，他这个暑假，他在暑假过了一个暑假回去上课，跟他们的学生说，我今年这个暑假用了一个暑假还没有研究完我后院的一半。因为哇，你看那个不同的草，有灌木，有树，树叶掉下来又成为它的肥料，哇，有各样的虫。他呢就是走在这个创造的道路上，他在神的创造的大自然的里面，他发现他的灵向神敞开。好，他常常呢，到大自然的里面花时间去默想去祷告。这种人呢，也要小心，把这种方式作为一种逃避，就是我当对人失去很失望的时候，我就跑到大自然里面去，忘记了人原来人是也是神所创造的一部分。啊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现在是走在哪一条道路的？有没有稍微感觉知道走在哪一条道路的，请举一下手好不好？哎呀，就前排几位了，也许你自己走在某一个的道路或者某几条的道路上还不自觉。好，这几条的道路能够让我们来，好像是比较 hands on 的，比较很具体的来操练，跟神一起来同在。跟神同在的时候，我们知道。跟神同在的时候，那个罪对我们就不再有吸引力了。当我们跟神同在的时候，神的喜乐平安就流淌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。当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，我们服侍人就充满了恩膏和能力。当我们基督徒要不断操练跟神同在，神他自己愿意跟我们同在，但是因为我们人的软弱，常常被这个事情拉去，被那个事情拉去，心里忙乱，而失去了与神同在。人要不断的操练 跟神同在，过一个在地上好像在天上的生活一样。愿我们每一位都好像 Brother Lawrence 劳伦斯弟兄，又好像盖恩夫人，又好像刚才这边提到的这个七种的道路，不断的操练，过一个跟神同在的人生。这篇道主要不是对你们说的，主要也是对我自己说的，因为我也许好像稍稍尝到那一点跟神同在的那个滋味，真是好的无比。愿我们都不断的操练，过一个在地上却像在天上的神生一样。让我们用这诗歌来作为我们的回应。
第三个伤痕是什么？善恶不明。今天这个社会说，你不要再跟我讲什么绝对的真理，你不要再告诉我说哪一个是对的，哪一个是错的，善的恶的我们何必分得那么清楚呢？太多灰色地带了，就让我们跟着感觉走吧，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呢？所以无论是同性恋的事情，或者是那些的这个不道德的性行为也好，或者是那种的乱七八糟在社会上的乱象，我们看见这个所谓道德的标准，这个是非的标准，在人的心里面就越来越模糊。因为整个的世代，整个的社会给我们的一个咨询就是，你不必那么认真嘛，反正人多所谓法不责众，既然大家都是这样，你何必那么认真呢？你何必那么坚持呢？但是殊不知这些的善恶的混乱模糊，到最后在我们里面所种下的那些伤痕，变成每一个人，特别是那些青少年，很多的都很不负责任，因为完全没有责任感，也完全没有所谓羞耻心，没有善恶是非的标准。第四个伤痕是沟通不良，沟通不良，不再有沟通。过去我们知道很多家庭的矛盾是所谓的热战，就是这个常常争吵，但是现在呢，冷战多过热战。很多家庭，很多夫妻一出问题呢，就是不讲话。其实冷战比热战更可怕。如果夫妻双方还有这个动力，还有这个动机要争吵，其实表明双方都还想解决问题。但是到有一天双方都不想吵了，连吵的这个动机都没有了。很多家庭就是这样，你进去看好像很太平很安详很安宁，但是殊不知很多时候夫妻已经好久没有讲话了，或者说子女跟父母之间已经好久没有沟通了。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也常常变成这样子，好像那种的疏离感到一个程度，我们已经不想去沟通了。第五个伤痕呢，角色的混乱。本来该做儿女的有儿女的角色，该当父母的有父母的角色，但是这个社会里面好多的单亲的家庭的出现，结果呢，那些子女做哥哥的做姐姐的，他本来应该是孩子的角色，但是因为家里面忽然父母的婚姻破裂了，然后这些孩子从小呢就要担负起一个好像本来是做父母的角色，特别是那些做哥哥做姐姐的，他在照顾弟弟妹妹的时候呢，他变成他知道说这个爸爸不在家了，爸爸离开了，那么他有的时候呢，这个妈妈如果工作很忙，那他就要带领这个弟弟来，这个甚至常常要扮演一个好像父母的角色。这些时候呢，我们常常还称赞说，哎呀，这个孩子真好，真懂事啊，成熟很早啊，太好了。当然是有这方面的好处，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，当这些孩子长大以后，当他们自己进入婚姻的时候呢，结果常常会让婚姻的另外一半受不了。另外一半因为他习惯于用一个父母的角色、父母的口吻、父母的这个态度来对待他周围的人，结果呢，在一个婚姻里面本来是彼此的帮助、彼此的配合、彼此这个角色的这个互相的补充，结果呢，他的配偶常常会发现，好像我娶进门的不是一个太太，或者我娶进门不是一个丈夫，我娶进门的好像是一个妈妈、一个爸爸一样。结果呢，他在他的父母身上看到了那个婚姻的破裂，结果 带进他将来自己的成长的道路里面。那种角色的混乱所潜移默化的造成在我们内心的很多的伤痕。今天很多做父母的很容易的说，我们既然这个兴趣爱好都不相同了，既然我们没有感情了，那很好啊，我们就一拍两散，我们就各种东西。但是殊不知，对于子女，对于他们孩子所造成那个心灵上的伤害是难以挽回，难以弥补。有些可能是当时你还没有觉察到的，但是小小的孩子，小小的年龄，那个心灵上面已经刻下那些的伤痕。他还提到后面有关系的纠缠，有权职的不清等等，七大伤痕在人里面。我们发现我们真的是伤痕累累啊，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出了问题。很多人问我911的时候，他们说，哎呀，陆家怎么会呢，怎么会有911呢？如果上帝存在，他怎么不阻止这个事情发生呢？你看人类就是这样，一出事第一个就责怪上帝。你平时告诉他说你相信上帝，他根本不会理会，他也不会相信。但是呢，奇怪，一出事情就开始责备上帝，上帝都是你不对，你如果在的话，你干嘛不让他这个不要发生，你干嘛让他发生，好像是上帝在那里导演这场戏一样。我就告诉他们，我说我们每一位在美国大概多半都开车的，我说你想象一下，如果在纽约的街头，或者在洛杉矶的街头，在交通很繁忙的地方，突然呢没有信号标志了，红绿灯没有了，地上的斑马线都没有了，然后呢每一个人想怎么开就怎么开，我说我请问你，在这种场合出车祸的可能性大呢，还是不出车祸的可能性大？很显然一定会出车祸，因为你信号标志也不要了，你规则都不要了。我说今天我们人类正是这样，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，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，在我们的脑海里面，我们把上帝早就赶走了，把世界早就驱逐了，把神在透过圣经告诉我们做人行事为人的标准早就全部不要了。在这样一个情形下，我们却说不要发生车祸，不要发生犯罪，不要发生那些不好的事情。这正像是一个人他在自由的意志里面，他想怎么开车就怎么开车，他完全不要遵守那些规则，但是他却期望不要出车祸，那个是不可能的。我说反过来，在911的背后我看见一件事情，上帝啊，还是你的怜悯，若不是你格外的恩典宽容和怜悯，不知道有多少的911要发生呢。这个世界本来发生911是正常的，一群犯罪的人在一起怎么可能不发生罪案呢？我们只能感谢神说，这个911主啊，你只让它发生的还为数不太多，让大部分的人还可以安居乐业，这个已经看见神是你的恩典，是你的保守。我们世人出了问题，我们就自己想办法去找医生，但是找来找去呢，圣经说包括这个妇人在内，没有一人能医好他。谁可以来拯救呢？谁可以来医治呢？在这里耶稣出现了，他来到了耶稣的背后，摸他的衣裳穗子，血肉立刻就止住了。摸他的穗子，我就想到这个摸这个词在我们中文里面是一个很轻描淡写的字，好像你碰一下 touch 一下，但是这个摸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？我仔细的去查这个词，它的这个原文，这个摸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把两样东西把它紧紧的绑在一起，两样东西绑在一起，在这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觉得中文的翻译有一点点比较弱。这个妇人，她不是说到了耶稣跟前就碰他一下就完了。你看见后面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，第45节，耶稣说：“摸我的是谁？”众人都不承认。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：“夫子，众人拥拥挤挤，紧靠着你。”我忽然想，哎呀，这里一个很明显的对比，有一大群人呢是拥拥挤挤，还靠在耶稣身上； 那个看样子要比摸更厉害了。而这个妇人呢，她是摸，但是你知道那一群众人呢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他们虽然看到了耶稣，他们也可以身体靠在耶稣身上，但是呢，他们的生命完全没有改变。是那些人都不需要耶稣的医治吗？是那些人都完好无整吗？是那些人都非常的不需要上帝吗？不是。但是为什么那一群人他们可以靠在耶稣身上，紧靠在那里，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？如果我们看上下文就知道了。那一天耶稣他要去一个人家里面，那个管会堂的那个耶鲁，他的女儿病了，病得很重，甚至死了。耶稣是要去医治那个孩子，结果大概很多人就听说这件事情，所以呢大家说，哎呀不得了，现在出来一个神医，现在出来一个好像魔术师，那他既然要去做这么一个举动啊，好了，我们去跟着去看一看吧，去凑凑热闹吧。他们都跟着去了，他们可以靠在耶稣的身旁，他们可以前呼后拥，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想到说，耶稣来不是为别人来的，耶稣来就是为我这个人来的。如果我们不觉得耶稣是为我们而来，我们如果不是把自己跟他绑在一起，那么结果呢，跟我们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。很多时候我们到了北美，我们说，哎呀，既然这个美国的这个立国的根基听说是在圣经，在信仰上，哦，现在有那么多的科学家也相信了耶稣，哦，听说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里面有86%的是虔诚相信有上帝的，哦，既然这个信仰不错，那好了，那反正这个我们也去听一听，我们也去信一信，我们也去读一读。但是呢，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的生命跟他没有绑在一起，结果呢，这个信仰可以是在我们头脑里面，可以是我们觉得不错的，但是它跟我们的生命没有太大的关系。我们该怎么活还是怎么活，我们该怎么软弱还是照样软弱。结果呢，我们发现说，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，在我们的前面的生活道路里面呢，还是常常很多的事情让我们的主在那里伤心难过。我们发现我们还是一样没有能力，我们发现我们还是一样的，好像现在这些的愁烦忧愁，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的当中。那么这个拥拥挤挤紧靠这个，特别是紧靠这个词，我去查一下，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，那个紧靠那个词的字根是什么呢？分离。怪不得，怪不得那群人他们靠在耶稣身上，但是这个希腊字的这个原文那个动词的字根是分离。我突然想到圣经里面有一句话，神说这些犹太人他们用嘴唇敬拜我，心却远离我。因为这个心根本没有把真正耶稣接到我们里面，没有把我们的生命跟他真正绑在一起。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连接的话，这个信仰不过是在我们的头脑里面，这个信仰不过是我们礼拜天我们可以去，或者团契的时候我们去聚一聚，好像我们似乎靠在耶稣身上，但是我们的心却离他很远。而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关键在哪里呢？摸着耶稣，抓住耶稣。那个妇人她是把她自己的生命跟耶稣绑在一起，她知道没有耶稣她没有出路，没有医师，没有耶稣他没有医生，没有耶稣他的血他的生命不断流失，没有耶稣他的生命毫无指望。他把自己全然投在耶稣的生命里面，这样的一个绑，这样的一个摸着，让这位妇人的生命不再一样。你看见他有一个怎么样不一样的一个生命呢？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。我发现这个真正摸着耶稣的人，他的生命不再一样了。他得着什么呢？得着了上帝的能力。因为耶稣在这里说，总有人摸我，因为能力从我身上出去。那个能力到了谁的身上？到了这个妇人的身上。神的能力到他身上， 在基督徒当中，在中国教会历史里面，在整个世界的教会历史里面，看见多少为神翻转世界的人，他们身上实在有神的能力。我记得我妈妈常常跟我讲，小的时候去听那个宋尚杰博士的讲道，他说听宋博士讲道啊，他说特别是小孩子的时候，他说真的心情很矛盾。为什么呢？第一方面，那个时候聚会的时候，他说这个聚会场都是人，那么尤其是第一排都坐得满满的。好，我说这跟我们今天的情形刚好相反。今天你在北美各处教堂，你看后面通常都坐满了，前面第一排第二排都是空的。好，那个时候他说前面都是人，那么尤其是小孩子，因为这个个子比较小，都坐在第一排，都坐在这个地上，就席地而坐，全部都是孩子。哎呀，妈妈说那个时候啊，就是想挤到前面，最想坐的就是第一排，坐的离讲台越近越好。但是妈妈说呢，又有点害怕，有时候呢就不太敢坐第一排。为什么呢？她说那个宋博士啊，讲到的时候常常讲到一半，忽然他说某某人啊，就手指一点啊，你身上还有什么什么什么的罪啊？哎呀，结果他说真的，常常这个时候被他点到的人呢，那个人就站起来就嚎啕大哭，就在神面前痛悔认罪。真的，这些生命里面的黑暗面，常常那个宋博士在讲道里面就把它指出来。妈妈说真的，那个时候啊，有时候如果在家里面做了一点不太好的事情，或者哎呀，他说真的，那天去聚会的时候就不敢坐第一排。好，其实你坐哪里都一样，他说宋博士有时候不是点第一排的，有时候他点最后一排的也有。好，但是妈妈说他就感觉那个那是什么，一个真的把自己的生命跟上帝绑在一起的人，你看见他身上那个能力。最著名一次，那个宋博士他在讲道的时候，有一个人，他是一个不信主的人，他本来跟宋博士也从来不认识，也无冤无仇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像那个撒旦在他心里面，他对这个宋尚杰的就涌起一个非常的愤怒。他这个人到处传福音，这个人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想把他杀掉，他说我一定要把他干掉，我把他杀掉。你看奇怪，两个人无冤无仇，也互不相识的，他里面就有这种愤怒出来。结果呢，他就带着手枪，那一天呢，他知道这个宋博士在那里有一个布道会，他就带着枪就去，他就说我要把那个人一枪就打死。结果他那天带着枪进去以后呢，一看宋博士在讲道，他就进门以后呢，就坐在最后一排，几次当中想要拔枪，后来想说这样我等他，反正随便他。